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陈豨叛乱、刘邦亲征的故事。和亲之后，汉与匈奴暂时成为了友好关系，双方以长城为界，约定不动刀兵。当然，这些合约有多大的约束力，那就只有天晓得。边境问题得以暂时缓和之后，刘邦加紧对几位异姓王的处置，连那位成了自己女婿的赵王张敖，接下来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刘邦一直对这位张敖看不顺眼，时不时的找茬责难一番，丝毫不顾及自己女儿的感受。刘邦的做法刺激的张敖手下人不干了，为了替主公出气，组织杀手几次暗杀刘邦。后来事情败露，张敖也受到牵连。好在呢，事情张敖确实不知情，更没有参与，刘邦也就没有要他的命，但是呢，也是将他削去王位，贬为宣平侯。这算是又少了一家异姓王。就在大汉朝廷内部暗流涌动的时候，公元前197年的7月，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去世了。按说这算不上什么大事，这位刘太公除了有一个皇帝儿子之外，就是一个老农民而已。但是毕竟是皇帝的父亲，他的丧事规模还是非常隆重，各地诸侯也纷纷前来送殡，该来的几乎全来了，就是镇守代地的陈豨没来。本来就满腹狐疑，看谁都像要造反的刘邦，敏锐的感觉这里面有问题，于是立刻派人调查。这一查还真查出问题来了。这个陈豨原来是韩信的手下，和韩信关系密切，当然也是刘邦的手下，刘邦对他也还算比较器重。公元前200年，刘邦派陈豨去镇守代地，因为代地属于边界地区，比较艰苦，一般官员都不愿意去，被派去的人呢，难免有被发配的感觉。此时的韩信已经被刘邦罢免了楚王的王位，贬为淮阴侯，带回长安了。陈豨临行去向韩信告辞，两个伤心人碰到一起，难免发泄一下心中的牢骚。此时的韩信满腹对刘邦的怨恨，真的有了不臣之心，和陈豨一番密谋，不管是为了强大实力以自保，还是为了炫耀排场，陈豨到了代地之后，结交豪强，广收门客，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两三年的时间已经颇具实力。刘太公身死，陈豨以自己患病为由没来送殡，实际上陈豨是担心被刘邦抓住什么把柄扣留收拾。刘邦本来就对陈豨已经有所怀疑，现在发现这种情况，更是派出密使前去查看。密使还真查出了陈豨的一些门客所做的不法勾当，但是并没有查到陈豨要造反的确凿证据。即使这样，刘邦也还是不放心，命令陈豨到长安来见驾。陈豨也知道刘邦对自己已经有所怀疑，更加不敢来了，找各种理由推脱。韩王信等投降匈奴的那些人得到这个消息是大喜过望，立刻派人来见陈豨，鼓动陈豨造反，拍着胸膛保证给陈豨以援助。陈豨也早有了这个想法，在和韩王信等人联系好后，又派人联系韩信和其他不满刘邦的臣子约为内应，在公元前197年的9月举兵造反，自称代王。刘邦大怒之下，再次亲自领兵出征。刘邦率领军马到达邯郸的时候， 调集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让他们率军前来听令，共同剿灭陈豨叛军。可是这二位也是早就不满刘邦的各种举动，都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出兵。刘邦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也只能暗记心头，等将来慢慢算账。其实这里的刘邦也没安着什么好心，未尝不是打着驱虎吞狼等两败俱伤之际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的打算。但是奈何那二位根本不配合，刘邦只能孤军奋战。好在陈豨虽然实力不弱，兵马也不少，奈何本领一般，格局也不大，一面大肆强掠，一面又不敢大举进攻，只在边境代地一带徘徊，给了刘邦充分的准备时间。刘邦一方面赦免被陈豨裹挟牵连的各级官吏，包括很多战败的官吏，同时尽可能的团结当地豪强，分化陈豨的叛军实力，另一方面又花重金悬赏陈豨手下重臣的人头，提高手下将士的战斗积极性。即使刘邦使尽浑身解数，这场叛乱也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平定。陈豨手下主要将领或被杀死或被活捉，那位自封的代王陈豨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匈奴地区，后来被汉军在灵丘斩杀。在陈豨被杀之前，那位叛逃的韩王信也已经死于汉军之手。当然刘邦并没有一直待在代地，在代地的局势基本被控制住之后，刘邦留下部分人马继续扫荡陈豨的残余势力，自己就率领着大军返回了长安。毕竟长时间在外，刘邦也不放心呢，中原还有好几个心腹之患呢。平定陈豨之乱，大胜归来的刘邦正琢磨着怎么找借口处置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那位百战军神韩信已经被吕后和萧何合谋给杀了。刘邦对韩信的感觉很复杂，有怀疑和怨恨，也有情义和感念，毕竟没有韩信的鼎力扶助，不可能有今天的大汉江山。现在听到韩信的死讯，惊诧之下连忙询问缘由。谢谢大家。